今天我们念的这段圣经，一方面是一个可能对基督徒来讲蛮熟悉的圣经，可是另外一方面，我深深觉得是很不容易讲解的一段圣经。同时呢，这段圣经的有一些意思，可能也容易让我们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某种的误解。那这段圣经其实我自己从信主以来也常常读到，也常常听到基督徒在做见证的时候会引用这些圣经。譬如说我们会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身上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然后我们就讲到很多基督徒见证，我们也提到基督徒在基督里夸胜，所以我们也常常做一些得胜的见证，成功的见证。可是我越读这段圣经，然后越思想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不完全准确地抓住这段圣经到底在说什么。那么在说这个之前，我们说过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所写的一封非常有个人情感的书信。他好像是一个牧师，他在牧养一个教会，然后后来当他离开这个教会以后，他到别的地方侍奉，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他一手创办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对他有一些很深刻的误解，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人有在说他的一些闲话。然后在这样情况之下，他主要的不是为他的名声在辩护，主要的是怕这些弟兄姐妹在信仰上走了偏差的道路，所以他写的第一封哥林多前书劝勉他们，但是也警告他们，因为他们当中有人在道德上有淫乱的罪，不但不认罪悔改，相反的以此为傲。教会弟兄姊妹也觉得我们能够宽容接纳这种犯罪的人在我们当中，哇，我们爱心真够大的。保罗非常生气的责备他们，然后要他们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可这个教会里面还是有一些人从各种的方面角度来批评保罗，所以保罗后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圣经上并没有留下来，我们被称为流泪的信。那么上一次我们曾经提到他那封信的里面又提到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他提到一些警戒，然后他是流着泪写那封信，然后托他的另外一个门徒提多带到哥林多教会去。然后后来因为提多回来了，带来教会悔改的消息，他才写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里面，他的口气当然也许某些地方不是那么样的严厉，但是他在两种情感的当中要来表达他的那种心情。他爱这个教会的人，可是爱的当中好像一个做父母的，当你爱你的孩子，可是孩子做了一件很严重的错误的时候，你要不要去责备他呢？中国人说爱之深责之切，你爱的越深，有时候你的那种的愤怒，那种愤怒不是因为只是你的孩子好像不听你的话而已，你的愤怒，你的担心，你的恐惧是你的孩子会堕落。所以那时候好像你要举起一个鞭子，或者一个要打他手心的时候，又不忍心打，又不得不打，然后要打跟不打之间那种的心情表达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使徒，作为一个传道人，当他跟他的弟兄姊妹在分享我作为一个传道人，神呼召我作为一个使徒的时候，他也要让他们的信徒们明白一件事情，因为在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信徒，或早或晚，我们都要走上一条道路。当我们在属灵上走到一个晋升的道路的时候，保罗要他们知道一件事情，信仰的道路好像是一个，有时候我们称它为 paradox， 是一个二律背反的东西，台湾叫做吊诡的，大陆叫做二律背反，两个东西是相反的。这个东西相反的是什么？在更多后书他有再一次会提到，事实上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一而再再三提到，人的软弱却是使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彰显的一个方式。他要让弟兄姊妹了解的是，我作为一个使徒，我能够让神得荣耀的地方是当我失去一切荣耀的时候，是当我被羞辱的时候，是当我受苦的时候。 这个时候神得荣耀。因为更多教会有些人来批评保罗，或者怀疑保罗是使徒的，就是因为保罗受苦比别人多，保罗在很多地方好像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成功者。如果是个成功者什么意思？在今天的定义来说，一个成功的牧师他有一个超大型的教会，他每年的经费有几千万美金，这叫做成功的牧师。假如你碰到一个传道人，他在某个地方传福音传了15年，可能只有一个人信主，这个人是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呢，还是一个失败的传道人呢？你会以这样的人为荣吗？还是你以一个某某教会的一个牧师，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教堂，然后电视上每天有他的脸，然后看到一个伟大的诗班，哇，一个超级的大风琴，那个人是个成功的。因此很多人看保罗，保罗显然是不成功的，他常常受到很多的痛苦。那很多基督徒甚至他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都会说，如果保罗是神的使徒，如果神与他同在的话，他应该凡事顺利的，他应该不会被人家关被打的，他不应该会受到这个痛苦的。他既然受到这个痛苦，那显然他恐怕不是神所爱的人，或者总有一些问题。那因此保罗要提到的就是，我的软弱，我的受苦，我的好像失败，或者我的好像是人的那个有限，这一切的一切却是证明我是神的使徒。我的软弱跟神的大能看来是完全矛盾的，但却是证明我是神所差派的。这是他整个的背景来表达的，这也就是第14节开始所要表达的一件事情。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基督率领我们在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我说过的，以前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常常想象就是神在基督里带领我们夸胜。当然我知道这个本身有个背景，是罗马帝国的时候，每一次他们出征打仗，凯旋归来的时候，那个带队的那个元帅，可能是皇帝亲自出征，可能是一个大元帅，那个将军骑着一个大马，高大的大马，然后带头进来，然后群众夹道欢呼。我不知道你看过有没有，你看过一个纪录片，当年麦克阿塞这个将军他打完了韩战，但是跟总统的观念不合，被总统带掉，他回国了。在纽约的时候，那种的夹道欢呼是空前的，他的车子开进纽约大道，人们从40层楼，甚至从帝国大厦的100层楼，把一些那种纸头从天空撒下来，哇！后来说，整个纽约大道埋了大概30吨的纸头，那个纸头撒下来，那就是叫做凯旋。啊，麦克阿塞的车子慢慢的开过纽约大道，所有的人欢呼，所有的彩色的纸头从天空掉下来。罗马的军队当他们战胜的时候，那个元帅带着骑着第一匹马走向罗马的凯旋门，然后呢所有的人欢呼，所有人在拥戴，那是元帅。那什么叫做率领我们夸胜呢？我们想象的是这样的，那个元帅在前面，对不对？后面呢好像阅兵典礼一样，后面一些军队都是得胜的军队，我们就跟在将军的后面，所以夹道欢呼的时候，我们是与有荣焉。我们当中如果你没有像我们在台湾来的哈，年轻的时候都要去当兵的话呢，你不会经验过这种。我们有时候阅兵典礼，当然大官在前面哈，那我们阅兵典礼的时候也是小小有点荣耀，对不对？当然要练得要死。我们想象中的神在基督里在率领我们夸胜的时候，我们想象中的是基督当然在前面，他是得胜的元帅，我们跟在后面分享这个得胜的荣耀。可事实上这段圣经的意思，我们并不是站在凯旋的队伍里， 凯旋的元帅在前面，后面跟着的常常是一些战利品啊，黄金宝贝一大堆，再后面的是什么呢？后面是一些战俘，打败仗的战俘在后面，有的时候有脚镣手铐，有时候没有脚镣手铐，不过战俘你会知道穿的就是稀里哗啦的，这些可能是某某国家的一些大将啊，是某某国家的王子啊，但现在成为阶下囚，打败了嘛，在后面那些稀里哗啦那一串，那个是在将军后面的。保罗在说的是他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的时候，他的率领我们，我们是被率领的，他说的我不是那个得胜的军队，我是那个被打败的俘虏，跟在那个得胜的将军后面。所以他不是分享基督的胜利的荣耀，我是那个被俘虏的，站在后面的。事实上这个比方在哥林多前书，如果你还记得以前我们讲过哥林多前书的话，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他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们好像明明的列在最后，在众人在世人和天使面前被人观看，我们成为世上的渣滓，而你们却是以为你们有荣耀的。他在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提到哥林多教会的人也是轻看保罗，他说是的，我好像是世界上的那种没人要的那种渣滓，我们是列在最后，什么列在最后，就在凯旋的队伍里面列在最后的那些，就是被抓到的战俘。凯旋典礼之后经过凯旋门，这些人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要被杀的，就是要被钉十字架的，就是跟在后面的。保罗说我就是那最后的，就是准备被杀的，准备被收掳的。所以在这边他用个类似的一个比方啊，提到这个。可是这个二律背反在哪里？这个吊诡在哪里？我成为那个被俘虏的，好像要死的，却使基督得到荣耀，他是夸胜，他是得胜者，而且他说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香气，这个香气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提到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免得我们所夸的却不是保罗在这边所说他所夸的。他所夸的是什么？这个香气又称为十五节提到清香之气。那有些人是这样说，因为当的确在罗马人当在凯旋行军的时候，他们在群众除了夹道欢呼以外，有些群众会燃一种香，所以你这个行军的队伍走过去的时候是有很多香气的啊。那这个香气有些人形容说，就是因为有这个香气，所以对得胜者来讲，他闻到这个香就是一种称赞鼓励等等这类意思。可是对后面的那些战俘即将要上十字架的要被处死的人来讲，这个香气就叫做死亡的气，你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就知道你要命了。所以对得胜者这是一个得胜的香气，荣耀的香气，对要死的人这是一个让他死的香气。有些人这样解释，这也可能是一种解释，不过有另外一种解释，我觉得也许是更好的，我个人认为也许更符合上下文。他提到馨香之气，这个馨香哈，馨香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常常提到祭物，有一种祭叫做馨香之祭，利未记提到五种祭，赎罪祭、赎愆祭，这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这两种祭是为了赎罪用的，这两种祭不叫做馨香之祭。馨香的祭有三种，燔祭，全部献上的燔祭，感恩祭，馨香之祭，平安祭。那感恩祭又叫做素祭，因为他们收成的时候把初熟的果子献上，这是感恩的素祭，那叫做馨香之祭，那是心甘情愿的祭。所以馨香之祭跟馨香之气之间有某个关联，因为馨香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常常使人马上联想到人献给神的一个祭物，是神所悦纳的。可赎罪祭不是，赎罪祭和赎愆祭是因为我犯罪了， 我得罪神，所以我必须献这个祭来除掉我的罪。这不叫做馨香之祭，馨香之祭是心甘情愿的。那么特别最被看重的是燔祭，燔祭是完全献上的一个燔祭。那么你所献上的牛羊是全部烧在祭坛上的，因为有一些祭物，像譬如说赎罪祭、赎愆祭，甚至是素祭和平安祭，这些祭呢，你献祭的时候只有一部分在祭坛上烧毁，剩下的是留给祭司，祭司可以把素祭大部分都留下来，然后他们会均分的，所有献牛献羊的时候一部分烧在坛上，大部分祭司们可以享用的，唯有献燔祭的时候整个牲畜在坛上烧毁，不得保留一点，祭司也不得享用的，这燔祭，这叫做馨香之祭。这个馨香之祭，保罗说我，或者也可以引用说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都应该有一个馨香之气。这个馨香之气是来自于我们的馨香之祭。你记得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提到活祭，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所喜悦的。馨香之祭就是叫做神所喜悦的祭。那个活祭是什么？活祭大部分都知道，那就是一个燔祭。但是燔祭的时候，你把一条牛献上去，你把一条羊献上去，一个动物献在祭坛上，活祭是把你自己的生命献在祭坛上，那个牛、那个羊、那个鸽子只是预表你自己的生命。所以活祭是什么？为主而活。保罗说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祭，也是理所当然的祭。因此保罗说的是什么？我为什么成为俘虏？我为什么成为好像是一个囚犯？意思就是我现在是基督耶稣的奴仆，好像我被俘虏了，但是其实他却在这一个俘虏的队伍里面满心欢喜，因为基督得胜，基督成为那个元帅。而我的身上有一个馨香之气，什么意思？我的生命是一个活祭，我是为主而活的，这个祭是神所悦纳的，叫做馨香之祭。但是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馨香之祭在某些人看来是为让他死的，某些人却让他活的。所以他说这个香气在我们的身上，在神的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无论在那些要灭亡的人身上，我们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那这种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这等人是什么？第二种人，就是要灭亡的人，会叫他死的。但是另外那种人是什么呢？得救的人却是叫他成为活的香气，叫他活。意思在这里，基督徒的见证，你的生活的见证，当你说你的一生是为主而活的时候，你这样一个见证，你这样一种生活的形态，不是人人都喜欢的。对某些人恰恰是他不能接受基督教的原因，他说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我不要过这种生活。但对另外一些人，这样的见证却是吸引他，让他认识神，他因此叫他活了。那问题是你做什么样的见证？如果我们的见证是指我信了主以后，好像有些人会这样说，我也曾经听过这样的见证，而且就在 Boston。 有些人的见证是这样，我信了主以后，神给我许多的恩典，那么神给我很好的工作，我能来到 Boston 最好的大学做了博士后，哇太好了，我一生的梦，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是梦想到哈佛大学，哇医学院，哇全世界全美国最好的医学院做博士后，我现在在这里做博士后，因为我信主了。然后我有很好的工作，为什么很好的工作呢？不但有很好的工作，而且我本来申请绿卡申请不到，结果感谢主，我一受洗没多久，哎，绿卡拿到了。然后还有人好心送给我一部车，又有人很便宜的给我一个房子。这么好的信仰你不要信吗？如果基督徒的见证都是这个，我不是说那个人见证是假的，我相信他的经历是真的，但是问题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种馨香之气会叫人死会叫人活的见证可能不是这样。如果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是 他信了主，蒙召，然后到一个地方去宣教，然后呢千辛万苦，最后果子不多，然后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下面就说了，有胆就过来，你就来信。所以我有时候在布道会会说呢，国内来的人都听过一句话，有个很有名的人说了一句话，我想你都知道是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我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信耶稣就是要命的，你有胆就过来。保罗的见证是这个意思，我的馨香之气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对有些人来讲会叫他死的，因为这样的生活对某一些人来讲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我干嘛啊，为自己而活好多了，对不对？为主而活，主是谁，为什么要为他而活，对不对？不为自己活，为主而活，为主而活，这种活祭的生活我想不是人人喜欢的，但是会叫一些人活，会叫一些人死。叫哪些人活呢？就是有一些人他真正是渴慕真理，他真正对生命有一种渴求，有一种透过圣灵给他的透视，以至于他羡慕过这样一个生活，不是为自己活的，是为主而活的。这种的见证反而吸引这种人，就算是为主而死，那就为主死吧。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如果信基督教最后会落了这个下场，哎呦，那就不要误上贼船咯。误上贼船可是好上难下哦。那些人呢会叫他死的，本来还已经慕道，你知道教会堂有慕道，有时候越慕越不道的，越听越多越明白以后，哇，做基督徒是这样的吗？真的要多考虑考虑了，越考虑要越走远一点。所以保罗说什么，在那些得救人身上，在那些灭亡人身上，我们都带着基督馨香之气，但是馨香之气所流露出来的，所表达出来的见证，不见得是人人都要的。如果信了基督教，保证有好工作，保证看碰到车祸别人会受伤，别人会死，就你不会死。如果信基督教有这么大的好处，谁不信呢？人人都会信的。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信仰，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花色长蓝，天色长蓝，花香满径，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常常会经历到许多跟别人一样的痛苦，甚至我们会经历过别人没有经历过的痛苦。所以保罗说，我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是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会让一些人活，会让一些人死，这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免得我们在神里面所期望的过的是一种世俗人看来所谓的好的日子，好的生活。并不是说每个基督徒神好像要让我们过得比别人更惨的生活，不一定。到底物质上是这样或那样，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带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必须在你的心智上立定心智，为主而活。为什么把自己看成俘虏呢？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过一句话，就世界而论，我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我而论，世界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什么叫钉在十字架？就是死掉了。我这个基督徒，他的意思是说，世界来看我的时候，我好像是死人一个，钉十字架的嘛。那对我来看，世界也好像钉在十字架上，世界对我而言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他已经死了。所以他把自己看为好像要迈向死亡的，从世界上来看的迈向死亡的一个囚犯，但他却知道在基督里他是迈向永生的。这叫做恶律背反，似乎是走死路一条，那条路却是活路。你要走一条活路，结果你死了。所以他说，我成为基督的俘虏，走在队伍的最后，好像是迈向死亡，然而却是使基督夸胜， 而我也为此欢喜。在他整个的侍奉的里面，他一再要表达的就是这件事情，不是透过他的各方面的所谓的成功而得到一种夸耀，得到一种那种好像兴奋，相反的是透过他的软弱，透过他的受苦，他也说我就好像是列在最后的，甚至被世人列为渣滓，被人所轻看。然而神的大能却在我这样的人身上，就在我的工作上表现出来。所以十六节的后面说了一句话啊，这句话的在后面我们才会再详细的解释。他说我成为一个香气，在这等人身上成为死的香气叫他死，在另外那等人身上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这句话的答案在后面。他意思是说谁能够承担得起这种这么大的一种好像责任，或者说那种角色呢？要人死要人活，谁能承担得起呢？好像看起来答案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得起，后面的答案就告诉你，对，靠着人没有人能够承担的。可到最后他却说不是靠着人，却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却成为新约的执事，我们承担的这个要人死要人活的职分了。后面他会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待会我们再说。然后十七节提到，我们不像那许多人，有另外一种人为利混乱神的道，这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所以为利混乱神的道，也就是说另外一些人可能他们所宣扬的是另外一种的福音，也就不是真的福音了，那些是为利混乱神的道，为了自己的好处。然后他才提到这个有另外一等人的时候，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他就提到用一个对比，他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像别人，他提到别人，这个别人是什么？就是那些为利混乱神的道的人，难道要像别人一样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荐信就是推荐信。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你都知道很多时候推荐信很重要，在美国来讲推荐信是格外的重要的啊。在中国的环境里面所有的推荐信只有一种有用的，就是你要找到后台很硬的人，那种推荐信才有用的。那在美国的话呢，推荐信很重要，但推荐的人固然重要，不是最重要，最主要是推荐信的内涵啊。那推荐信就是你的指导教授也好，你以前工作的老板也好，任何认识你的人。那美国基本上是非常相信推荐信的，这个人譬如说就是你的教授写了一封信，你的教授写了一封信从中国寄到美国来，美国人不认识你的教授的，你教授是谁？由于中国名字拼起来轻轻呛呛的，中国人都是 CS 投了很多，姓陈的姓张的姓郑的姓什么都是轻呛呛，然后列到最后就是轻轻呛呛。好，中国大陆有一个教授叫做轻轻呛呛，写了一封信来说他的学生很好，如果在中国这封信有用吗？除非我知道这个人轻轻呛呛是谁，否则在美国会信的啊，他信不一定这个人是有名的教授，他不知道是谁啊，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但是他会相信这个人他推荐的一个东西。对，推荐性在西方的社会是非常重要，在我们中国也很重要。我是说除非那个人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那如果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推荐性十封等于没有，但是西方国家不一样。推荐信，那你找工作是要推荐信，聘牧的时候你找个牧师啊，你登个报纸说聘牧，哇，很多人来应征，这个是谁呢？啊，当然有些人很有名你会知道他，大部分人不知道他是谁。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写推荐信，那如果你找工作，你的推荐信以外另外还有人家写一个履历表啊，什么校毕业的，拿了什么学位，拿到什么什么 award 什么之类的，哦，一大堆。那其实你要了解，有的时候履历表代表什么，推荐信代表什么。保罗意思在这里，有一些人他们要有一些推荐信，然后把他们的过去的资历写在这里，哇，这个人很不得了，成就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得了什么奖什么奖。保罗说对你们，难道我需要一个推荐信吗？他说不需要。 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因为当然在工作环境当中，职业环境当中当然是不一样的，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最好的推荐信，真正的推荐信，尤其对于一个传道的人来讲，信徒他所带他信主的那些信徒是最好的推荐信。从我们一般的社会来讲，我称他叫做好像一个怎么讲，跟品质管制有关系的哈。如果一个牧师带领一个教会，带领出来的信徒，然后这个信徒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他可能人动来动去的，换工作换什么，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信徒经过他的带领，经过他的造就，经过他的栽培，那这个信徒如果啊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或大多数都变成一个非常爱主的，能够忠心侍奉主的人，那这种的推荐信，保罗就是说这个是真正的推荐信。因为这种的荐信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他指的是哥林多的信徒，你们明显是耶稣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好像修书了哈，写一封书一样。那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字我们叫做 minister， 你知道牧师传道人英文就是叫做 minister， 那 ministering 这是个动词，就 minister 可以动词可以当成名词的，你们是借着我们 minister 的，也就是说你们哥林多的信徒，你们每一个人是我保罗建立这个教会，你们是我花了18个月的时间带领你们信主在灵里面成长的，你们每一个人就是一封推荐信。若是您属灵生命能够彰显出那种的成熟，那种荣耀主的生命，我保罗做得如何，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了。我不需要写一个履历表，我是有名的拉比加马列的门下，我不必写下我的履历表，当年在耶路撒冷我可是很风光的，要杀要剐随我的。要写这个吗？他说我不必写这种荐信，我需要找某某彼得雅各或者巴拿巴替我写荐信，不需要，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荐信，你们深深的知道你们整个生命的成长跟我保罗的关系，他一起在这里。所以这封信他说不是用墨水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也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不是写在一封书上，也不是写在石板上的，因为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见证，见证一个带领你的人他如何带领你。那我刚刚提到品质管制什么意思，如果一个真正属神的传道人真正是按着神的心意，好像我们前几次也提到，所谓哥林多前书有提到就是金银宝石的那种工程，你所带领出来的教会，你所带领出来的信徒，他在真理上的根基，他的生命的表现，生活上的见证，一切的一切都能够证明这个传道人他带出来的果子是有长存的果效的，这是最好的推荐信。那你读过中国教会历史的人，也许你都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宋尚杰 John Song， 宋尚杰是一个化学的博士， Ohio State University 毕业的，后来奉献传道在中国。那这个人呢嫉恶如仇，就得罪太多人，这个很少有这么一种传道人哈。如果今天来讲，我说宋尚杰他当然也大概有知道他的个性跟恩赐等等，他从来没有应聘去做牧师的，如果去应聘的话，我看他到哪个教会，哪个教会就会把他 fire 掉，很少有教会受得了有这种的牧师，他是非常正义的人，嫉恶如仇，如果你要找嫉恶如仇的人，没有一个比宋尚杰更厉害的，他斥责罪恶是绝不留情，他做巡回布道家，他也是奋心家，那很多人很不喜欢他，很不喜欢他，因为他讲话太严厉了，可是这个人也是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人。但是很多年以后，他大概如果记得不错的话，1927年他回到中国，我有一次去 Ohio State University， 有人还那边的牧师还特别要我去参观，去找宋尚杰博士写的博士论文，他说我学化学的，我应该懂他写什么。我看着题目， 大概知道在写什么。然后呢，他说要留恋，所以我就 copy 了那个论文的封面。那论文也不厚，就这么大。但是我看到那个前面一个他简单的介绍哈，也是叹为观止。那时候你知道没有电脑，他为了写那篇 paper， 他说他一共看了1200篇论文，写他的博士论文。1200篇，你觉得不怎么样？那你知道以前没有电脑的，他一个个去找跟他论文有关的东西，写了1200篇。你知道这个人是就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1942年就过世了，他的侍奉大概只有15年，他死的时候大概是42岁或43岁，他真的是好像蜡烛烧完了一样。他讲道的时候简直是卖命的这样讲。他死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1940年代到现在60年过去了，当然那个时候听他布道信主的人留到今天的不多不多，但我妈妈是其中一个。但是有很多的教会里面，你到东南亚、南洋，你到台湾，你可以找到很多教会的里面，有一些教会那些人到今天还在那里忠心侍奉主的人，他们谈起来都说，当年是宋尚杰带我信主的，当年是宋尚杰把我复兴起来的。你到任何地方去，你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见证。他会提到神透过宋尚杰在他身上做了什么工作。所以如果你说你要宋尚杰的推荐信吗，你不必找哪个大牧师写，你也不会说哦，我听说他这个听说他那个，你要看看他所带的人，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的仆人。保罗意思就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别人替我写荐信给你们，我也不需要你们写一封推荐信替我写给任何的教会，因为你们本身就是神的一封推荐信，是写在新版上的。写在新版上，事实上在旧约先知书以西结书11章36章都提到，神将来他有个应许说，将来我要把那些以色列人的心好像石头一样，就是物完不灵的那种石头，变成肉心，石心变成肉心一样。所以他说写在你的新版上，也就是说你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所以神的灵在你们的心上刻画了一些东西啊。当然透过这个，他等一下后面会进一步的提到新约和旧约的这种对比，不过他从这个提到，他为什么讲这个呢？我是说过他跟哥林多教会之间那种很微妙的关系，他创立这个教会，牧养这个教会，他爱这个教会，可是这个教会里面受到别人的这个怎么讲耸动或者怎么样挑拨离间，所以有些人对保罗很有意见，对保罗好像很不尊重，所以保罗才要说这些话，说我在你们中间，我需要别人写给我推荐信给你们吗？我需要你们写推荐信让我把我推荐到别的地方去吗？不需要。但他说的别人是这样子的，那些别人，那些来捣蛋的，那些来挑拨离间，那些人来的时候可能带着耶路撒冷某某人的推荐信，我说你不知道他是谁，但你们知道我保罗是谁，因为我在你们当中有18个月，我带领你们信主，你知道我是谁。这个人他来了，带来了另外一个福音，这个人他来了来毁谤神的仆人，这个人是带了一封荐信来的。但是这人证明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荐信，因为你们就是我最好的荐信，将来我到别的地方侍奉，我也不需要你们写一封荐信给我，因为我所带领的人包括你们就是我的荐信。他的意思在这里，而且这封荐信是神的灵亲自写的，写在你们的心板上。第四节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也就是说我才有这样的把握。然后第五节就说了，我们并不是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承担他连续出现3次，这个承担就是刚才16节所说的，这是谁人当得起呢？其实当那个字我们中文就写当了哈，其实原文就是承担那个字，跟这边第3章第5节第6节所说的承担同一个字。所以这是谁能承担得起呢？保罗真的回答了，我们凭自己不可能承担这个事，然而透过神， 我们所以能够承担，他适当是承认说，是的，我们在承担这个要人死要人活的侍奉了。但是我们所以能够承担，是因为神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个，他叫做新约的执事。这个执事这个字的翻译也是让我们有点困惑。我们都知道教会有长老有执事，我们做新约的执事，那个执事原文就是 minister， 我们成为这个新约的 minister。 那 minister 通常翻译成牧师传道人，他也不是说我们成为新约的传道人或新约的牧师。 minister 也可以叫做 executioner， 执行者。我成为新约的执行者、传递者。因为使徒是什么？奉差派宣布消息的。使徒是奉差派执行一个特殊任务的，好像钦差大臣一样。我们成为新约的执事，也就是说我们成为新约要在信徒当中被传扬、被传递、被执行的，我们就是执行者，也就是使徒。所以我们被差派，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承担什么。我为什么有这个信心？它是因为出于神，他使我们能够承担这个。那怎么样能够承担呢？下面就说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这个又是在基督徒当中常常被引用的，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然后常常有误解的地方。因为中文的圣经的经义这个字翻译呢，是让我们中文圣经有 注解了哈。第六节下面有写说，经义或作圣灵，或作圣灵，其实应该是经义原文乃是圣灵。所有的英文版本的圣经，现代的英文版本圣经，你去看，没有一本例外的，所有的英文圣经这个地方都翻译成圣灵，没有一个翻译成什么类似于经义的。但是在更早的时候，是有很多人把它解释成经义，以至于基督徒当中常常会说，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那经义是什么呢？好像有一个属灵的特殊含义，叫经义嘛，在藏在这个字面下面的一个东西，那个让人活，字面上的意思会让人死的。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这个，这边所谓的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是什么？圣灵让人活，字句呢？就是说特别指旧约的时候，旧约那些律法那些字句，当它刻画在一个只有石头的心，石心刻画在一个石板上，对那些死不悔改的，死不悔改这个字实在用得很对哈，因为旧约里面常常说叫做印着景象的，如果翻成广东话最好了，因为广东话的确有说那种很顽固的人就是印景之的，哎，这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圣经上有这样的话。那大陆说法就叫做死不悔改的，当然那时候是死不悔改的走支派，现在是死不悔改的走什么派的，反正就是与神为敌的。当这个旧约的律法的字句对那一些死不悔改硬着颈向以色列人来讲，这个会叫人死的，字句叫人死。律法这些字句不是律法本身不好，不是律法本身一定会让人死，看律法对谁，对那些硬的景象死不悔改的人来讲，这个就叫做定罪的，就要你死了，因为神的标准在这里，而你又不肯回头，那你死路一条。所以字句叫人死，圣灵却是叫人活的。我们所以能够成为新约的执事侍奉神，不是因着字句，是因着圣灵的意思在这里。我们成为新约的执事，也就是说保罗实际上是就在提到说，旧约来讲律法是透过摩西传下来的，他成为旧约的执事，他成为旧约律法的 minister， 他透过他传递出来的，神透过他传递律法。我们当然这我们的意思是包括保罗，包括彼得，包括约翰，所有的使徒们，我们却是新约的 minister， 我们是新约的执行者、传递者、中介者。当然保罗从来没有说我好像是神一样，不是，我们成为一个中间的一个媒介，成为传递的人。然后他开始比较这两种这个新约跟旧约的时候，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呢，他一连串提到十一次，什么字呢？荣光。 第七节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尚不能够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就更有荣光了。荣光荣光荣光荣光荣光荣光荣光是什么？ Glory，荣耀。一口气11次提到荣光，他其实在用什么对比呢？他用三个对比，就是说如果什么样的东西有荣光，那另外一个不是更有荣光吗？他用一个低一点的跟一个高一点做对比，低档次跟高档次的。什么叫做低一点的呢？他说那个刻在字句上的石头上的，意思说律法那一种旧约的那一种是有荣光，因为是神颁布的，是谁有神的荣耀的，但那个是比较低的。那个他称它为什么呢？属死的。什么叫属死的？因为律法在这里，不能够达到律法要求的就要定罪，所以又叫做定罪的执事，属死的执事，定罪的执事，而且也是一个暂时的将要废去的执事，就是说是个暂时性的。基督来了带进了真正的恩典和这个救赎的时候呢，这些就过去了，所以叫做暂时的，是要被废去的。但是这个因为是从神来的，仍然有神的荣耀，有荣光的。然而有一个更高的，他称它为什么呢？叫做属灵的执事，他称它为称义的，因信可以称义的执事，称为存到永远的一个 ministry， 一个执事，那个东西是更有荣光的。两个都有荣光，但是有一个是比较低的，有一个是比较高的，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远的，一个是让人被定罪的，另外一个是让人被称义的。这是新约和旧约的对比。而在这两个当中，一个是借着摩西带进来的，一个却是借着保罗和其他的使徒，新约的使徒们带进一个新的恩典和计划来。所以十二节开始他接下来就说了，他就说两种人，我说过哈，先有两个 minister， 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使徒们，他们把这个旧约跟新约带进来。十二节开始说的是人，所有的信徒来回应这两个新约旧约的时候呢，一种人称他为蒙着帕子的人，一个称为帕子挪去的人。他就提到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有提到，当摩西他到山上领受律法十诫，然后他跟神在一起有40天之久，然后他把这个法版拿下来的时候跟以色列人讲话，因为他跟神同在40天之久，他面对面的看见神，所以呢他整个的脸呢好像是蛮有那个神的荣光，脸会发光的，所以以色列人都不敢看摩西，不敢看摩西，为什么呢？他觉得他的脸有这种荣光出现。然后后来摩西就脸上蒙了一个帕子，那当然他用这个故事做一个背景。那么为什么蒙上一个帕子，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够看直接看他的脸呢？其实你知道摩西下山带着十诫下来的时候，他其实上去两次下来两次，因为第一次上去拿着十诫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拜偶像了，堕落了，所以摩西就把两个法板就啪摔碎了，摔碎了。后来呢只要他再上去一次，重新上去一次，重新拿两个法板下来了。那这一次当然以色列已经认罪已经悔改了，可是你知道他强调他称他为这些叫做心理刚硬的以色列人，硬脖子的，因为他们心理刚硬，因为他们硬的景象，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而且摩西也最后在生命记也说得很清楚，我知道当我死了以后你们必定会离开耶和华神，你们会去拜偶像的，我先告诉你，你拜偶像你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以色列人是硬着景象的，硬着心的人，因为他们这样，所以他们不能够看神的荣耀的。为什么？如果他们是硬着心的人，他们去看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的荣耀是有定罪的，是审判的，是要命的，所以他们不敢看，必须隔着一个帕子。摩西就蒙上脸，他用这个来形容说，我们 如果是蒙，如果我们在看神的时候隔着一层帕子，不是别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的心的刚硬，是我的不悔改，是我的一切使我跟神之间看到荣光的时候隔着一层帕子。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说，你们是一个蒙着帕子的人呢，或者帕子已经挪去的人呢？什么样的人是帕子挪去呢？第十六节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挪去了。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他要蒙上帕子，因为以色列人不敢看他的脸。可当他进会幕跟神面对面说话的时候，他帕子挪掉。他跟神讲话的时候没有隔着一个帕子。那他用摩西的比方在提到我们，我们面对神是要隔着一个帕子还是不要？本来是不需要的，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有一个会幕，一个幕本来是隔着至圣所跟圣所，那个幕就从上到下就撕开了，裂开了。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谓的敞着脸，就是说没有蒙上一层帕子，我们直接面对面的迎接神。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的说话，神可以面对面的跟我们彰显出他的荣耀。当我们面对面的对着神的时候，他说好像对着镜子里面反照，成为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好像摩西在神的面前，他整个脸就反映出神的荣光一样。我们如果天天常常的迎见神，敞着脸看见主的话，你的生命会反映出神的荣光。相反的，如果我们跟神之间隔了一层帕子，一方面代表我们的心的刚硬，一方面神跟我们之间有个隔阂，也因此的缘故，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活出神的荣耀，那个荣光被那个帕子遮蔽了。所以这段圣经有很多的神学的东西哈，所以我知道是很不容易讲，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当然刚才也说了一些，不过我简单做一个结论。问题很简单，问题是一方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活祭献给神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除非我们的生命本身是一个馨香的活祭，是一个燔祭献给神的，你就不会有馨香之气。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是愿意为主而活的。我们的生命好像是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刻画下来的一个东西，好像一封信一样。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见证，我们生活就是一个信，不但显明我跟神的关系，也显明我们自己，包括一些许多人带领我们认识主，带领我们在属灵上长进的人，我们也成为好像他们的见信一样。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提到我们的心是不是好像帕子挪去的人，是能够面对面的看见神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转向神。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也常常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固执己见的时候，你会说我每次祷告，我常常祷告，可是总是迷迷糊糊的，神的旨意不清楚。你要问一个问题，你越祷告神的旨意越迷糊，会不会我们心上有一层帕子？如果我们心上有一层帕子，一方面我们可能是一个硬着景象的，可能心里刚硬的，无意已决，上帝你就答应我吧，照我的。你这样去祷告的话呢，你就越祷告越迷糊，你就越觉得有一层帕子在这里。当你完全的放下你自己转向主的时候，帕子就挪去，好像神的引导是很清楚的。我们需要常常反省我们是不是一个硬着景象心里刚硬的人。我们去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承认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盲点。许多时候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是印着景象的以色列人一样，以至于我们不能够面对面敞着脸能够看见你的荣光，反而好像隔着一层帕子。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靠主的恩典能够 除去这个帕子，让我们能够转向你，也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常常带着从你而来的那种馨香之气。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